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，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。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。
哎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
婚
姻
不
是没有冲突的，
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
人
劳碌
同
得
美好的果
效。
夫妻
是
一起承
受
生
命
之
恩
的，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为大家预备的《婚礼之后》这个节目。我是节目主持人，我的名字叫肖佳丽，在这儿向您问安，也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节目。那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不知道您收听《婚礼之后》这个节目有多长时间了？对我们节目的内容还有里边的一些个啊，婚姻中的这种喜怒哀乐，是不是也能够引起您的共鸣，或者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是赞赏，都可以写信给我，因为每一封来信呢，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好了，言归正传，今天呢，我们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呢，仍然会跟大家呢谈到夫妻之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沟通的问题了。那有很多姐妹呢会跟我发牢骚说啊，一天说很多话，但是呢丈夫回答她呢也就那一两句，而且啊这一两句呢从来没有什么新的意思的。那我就想到，其实呢夫妻之间的沟通啊，有的时候也需要学习的。学习什么？学习能够让对方听得懂，不光是说，目的是让对方懂。曾经呢，看过一个笑话，说某一个区的消防局接到了一个紧急的电话。电话接线生听到电话另一端有人大声喊叫说有火灾，有火灾，赶快派消防车来，赶快派车来。接线生来不及询问详细的情形，对方就把电话给挂了。那过了5分钟，电话又响了，是刚才同一个人，对方仍然在电话里大声喊叫着说你赶快派消防车来呀。接线生不等他说完，马上问好，你告诉我火灾在哪里？对方大喊着说：“在我家厨房啊，你快来呀！”说完，啪一下又把电话挂了。这个接线生真是摸不着头脑，在你家厨房着火了，可是你家在哪里呢？那，这个笑话也可以用在夫妻之间的沟通上。话是说了，自己以为说完了，把信息传出去了，可是对方啊没有能够接收到，听不懂，而且最关键的呢，这个地点在哪儿呢，没有说出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一天吵吵闹闹的讲了很多话，可是呢真正的沟通有多少呢？那说到我的一位朋友夫妻呢，很有意思，这个妻子呢每天在同一个时间呢在厨房里面忙着煮晚餐，这个先生呢就在客厅里面看报纸，一边等着要吃饭。等着等着，先生呢开始有点不耐烦了， 就对着客厅里的厨房大叫：“晚饭好了没有？”但是却听不到太太的回答。先生就再大声地喊一声：“喂，等着吃饭呢，你晚饭做好没有？”还是没有听到回答。于是拿着报纸跑到了厨房的门口，就再问：“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在问晚饭好了没有？”这位妻子非常柔和地看着丈夫，然后用温柔的语调说：“我听到你说了三次，而我也回答了三次，晚饭已经好了，难道你没有听到吗？”那可能大家身边都有这样的朋友，是不是？一对已经结婚30年的恩爱夫妻，他们从来不吵架，在朋友眼中呢，是一对模范的夫妻。那一天，两个人一起庆祝先生的55岁生日，这个妻子跟平常一样，为了讨丈夫的欢心，不但准备了一个很大的蛋糕，也准备了一桌很有情调的烛光晚餐，也煮了几道非常合口的菜。吃饭的时候啊，这个妻子跟过去一样，把丈夫最喜欢的鸡腿塞到丈夫的碗里。当她放好的时候，突然看见丈夫眼中泛着泪光，她想这个先生一定是被她的爱所感动了，于是嘴里面问她说：“怎么啦？”心想也许丈夫感动的给她来一个热情的拥抱吧。可是丈夫抿了抿嘴，停了一会儿，在妻子的凝视之下，终于开口说：“其实结婚这么多年来，我们每次不管庆祝什么节日，你都会把鸡腿给我，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一句实话，我从来都不喜欢吃鸡腿的。”哇，这一下子轮到这个妻子吓呆了，跟着流下眼泪来。原来他自己一直都喜欢吃鸡腿，但是因为他很爱他的丈夫，所以逢年过节都把自己最喜欢的这个鸡腿呢给了他的丈夫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原来丈夫啊一点都不喜欢吃，只不过是为了不想他难过，一直忍了这么多年。那这是一则笑话吗？您想一想，他是不是笑话？他还是真的一个典型的家庭沟通的问题呢？他们究竟是不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呢？还是只是不吵架而已？从他们之间的对话，可能根本谈不上恩爱。我们可以说，也许连普通夫妻应该有的沟通啊，都谈不上。大家想想，结婚30年了，这个丈夫从来不对自己的妻子坦白地说出来他想要的是什么，不想要的是什么。如果连这一点小事都不能或者是不敢直接的对自己的另一半说，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夫妻之间其他的问题其实也是颇为严重的。也许呢，光从外表上看，他们不吵架，表面平静，让人觉得啊，真是一对恩爱的夫妻。但其实啊，他们只是不想指出对方的不是，也不敢面对夫妻之间的冲突的这个场面，免得啊冲突起来好像就破坏了夫妻表面的和谐。但是很明显的啊，这种表面的平静绝不是一对夫妻仅仅应该拥有的关系。研究婚姻的一些人呢，他们普遍的认为成功的婚姻呢通常应该具备这样的几个要素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夫妻之间应该有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念。第二呢，就是夫妻愿意对他们的婚姻委身相许。第三呢，就是夫妻之间要有良好的沟通。第四呢，就是说到双方男女都具有建设性的解决冲突的技巧。第五呢，就是彼此要尊重。想想看，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，那种啊相亲相爱啊至死方休的这种爱，还有良好的沟通，还有有建设性的解决冲突的技巧，彼此的尊重，哪一样 能够少得了这个言语的沟通，还有身体语言的沟通呢？所以说，成功的婚姻应该是一对沟通良好的夫妻的。那根据美国婚姻专家的调查呢，造成家庭婚姻破裂的因素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要素呢，是跟这些问题有关的。孩子的问题啦，性生活失调啦，钱财管理啦，亲戚的问题啦，双方兴趣的问题，这几样。那我们看看啊，这几样问题啊，在我们看来都好像是颇为严重的问题了，孩子问题了，钱财问题了，性生活的问题了，亲戚的关系了，兴趣等等。但是啊，我们看的很大的问题，它只占婚姻破裂因素的三分之一。那另外三分之二是什么呢？那根据研究，夫妻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，占婚姻破裂原因的80%。也就是说，离婚的原因呢，往往是夫妻之间缺乏良好有效的沟通，占80%的数字呢，听起来看起来都是挺吓人的。但是对于那个婚姻的辅导工作者来说呢，要帮助一对在婚姻上有问题的夫妻安静下来，彼此学习聆听另一半说话，而且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，的确呢是这个辅导工作中啊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了。对还在谈恋爱中的这个情侣来说呢，他们可能不能够了解，怎么会有夫妻因为沟通不良就导致婚姻破裂的呢？有个女孩子告诉我说，她说我跟我的男朋友啊无话不谈的，我们每天晚上啊都可以讲电话讲3-4个小时以上，怎么可能在婚后会有沟通上的问题呢？那是的，热恋中的情人呢，总是卿卿我我，你侬我侬，总觉得成天的腻在一起还嫌不够，两个人的话永远说不完，怎么可能有一天两个人会没话说呢？但是谁知道结婚之后，由于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了，天天都见面，发现每天讲的都差不多，再加上有的时候配偶的反应很冷淡，或者是那种回应啊带着模棱两可啊讽刺等等，那渐渐的呢就会觉得到夫妻到后来呢连讲2-3分钟的话呢都觉得太多了。那到底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我想呢，在这个沟通当中呢，一定是大家都受过伤害，所以呢慢慢慢慢的把沟通的渠道呢就截断了。那让我们再回头想一想，一个成功的婚姻应该有良好的沟通，良好的沟通呢才能够把两个人的目标和价值观呢能够放在一起，同时呢因为有着良好的沟通，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彼此之间的那种浓情蜜意，还有呢因着有良好的沟通，也能够战胜这个夫妻之间有冲突的这个场面。当然沟通也会促进彼此的尊重。那么在婚姻生活里面，沟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部分，而这一部分呢也是做了夫妻的人呢特别需要学习的。因为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很多的时候呢就觉得我做什么你都知道了，你都看得到了，就很少用语言去沟通了。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嘴巴，上帝赐给我们嘴巴，你愿意用这个嘴巴说一些个促进沟通的话，还是去骂人呢？我想你知道怎么选择的。
为的是准备要遇见你，一位无路辛苦绕了一圈才发现来到这里，
今天呢，我希望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的创世纪，创世纪的24章12节到24节，这里呀，说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，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老仆人，还有他老仆人的一个祷告。经文是在创世纪的24章12节到24节，我们一起来看。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呀，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，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。我现今站在井旁，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。我向哪一个女子说，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。她若说，请喝，我也给你的骆驼喝。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，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。15节，话还没有说完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。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，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。16节说，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，还是处女，也未曾有人亲近她。她下到井旁，打满了瓶，又上来。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，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。女子说，我主请喝，就急忙拿下瓶来，托在手上给她喝。19节说，女子给他喝了，就说，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，叫骆驼也喝足。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 倒在槽里，又跑到井旁打水，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。那人定睛看他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。骆驼喝足了，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客勒，两个金镯重十舍客勒，给了那女子，说：请告诉我，你是谁的女儿？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？女子说：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。读完这段经文呢，他就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了，是不是？这个老仆人要为以撒寻找一个适合的女子做他的妻子。然后我也想到亚伯拉罕，他真的找对了人，是不是？我想那个时候啊，亚伯拉罕已经很老了，我们知道他很老才得的这个儿子，对不对？于是呢，他就派他最信任的仆人到一个地方去，要执行这个非常特别的任务，因为以撒已经是老大不小了，应该娶妻子了。那亚伯拉罕他不许以撒娶迦南地的女孩子为妻，因为那里的人不敬畏上帝。以撒的妻子一定得是自己家族中的女孩，那这就是一个遥远的旅程了。于是这个老仆人就从主人的骆驼中选了石头，载满了各样需要的东西，然后就出发了，一路呢就来到了拿赫所居住的城。那拿赫是亚伯拉罕的弟弟。城外有一口井，城里的女孩子们呢要到那里去打水，于是呢这个老仆人就站在井旁向神祷告了。刚刚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听到他的祷告非常的清晰，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他说：当我向那个女孩子要水喝，她如果是愿意打水给我喝，还给我的骆驼喝，那么她就是上帝你安排要给我小主人以撒做妻子的女孩子了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利百加这位女主角出场了，他正好来到井旁打水，他是亚伯拉罕弟弟拿赫的孙女。那当然老仆人他不晓得这个女孩子是谁，就向他要水喝。我们看到利百加他非常的友善，他舀水给这个老仆人喝，而且还主动的说要为他的骆驼打水。骆驼需要喝很多的水，我想当时利百加他不停地要打水满足这十头骆驼要喝的水。从这里边呢，我就看到利百加这个女孩子，她是一个非常善良而且是相当勤劳的女孩。但是呢，我就想到重点呢不是这个女孩子是怎么样的，重点是其实上帝已经预备了，我们只要祷告，他必定指引我们，给我们所需要的。
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，双手接近你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，心灵接近？接近地，耶和华的眼目遍
那我们说啊，人与人之间了解呢，是从倾听以及要求配偶给予详细的说明而来的。那记着，这里我说的是倾听，还有你要要求配偶给予你详细的说明。那在两个人真正了解对方心意之前，千万不要急着提供解答。试试这么做，问问你的另一半他需要的是什么，不要假设你已经知道了。我们都需要花点时间听对方说，也要花点时间告诉对方自己心里在想什么以及有什么感觉。夫妻需要沟通，沟通就要花时间哦。那么属灵的事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一样咯。朋友们，节目又来到尾声了，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今天呢，有一本很好的书我要送给您的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》。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妇女，这些妇女有的让我们喜爱，有的让我们惧怕。看一看这本书，是一种知识的增长，也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反省。我愿意把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》这本书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，您可以写信来索取。那还有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.cn。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。好了，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，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。好了，再见。